好，75页第七个标题啊，第一部经。那刚刚所提到的一条河里面的中间有一个小岛，所以呢，它的情况会出现，有时候可以称它为一条河，有时候可以称它为两条河。大家有想到吗？为什么？啊？中间有一个岛，这条河很大了哈，它中间有一个岛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往下看哈，他说：“比丘们，什么法门啊？然后来到该河，来到就是我们如果到了这条河呢，你就会看到是一条河的样子。”他说：“这条河从东边跟西边。”来说的话，你从东到西来说的话，它是一条河。那下面一段呢，他说两条河是什么呢？是从北边跟南边来看是两条河，就是北边跟南边你看起来是两条河，但是东边跟西边看起来是一条河。那为什么？怎么看呢？啊，水的流向，水的流向，水的流向都是往东啊，啊，被岛分开了。我当然知道被岛分开了。不知道就惨了。不是啦，我因为这个经文它很奇妙嘛，哦，它就说中间有一个岛， OK， 比如说啦，哦，我们现在看，哦，这个是一个岛嘛，哦，那这边是什么方？北方，这是南方， OK， 那这个是东方，对不对？这个是西方。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来看的话，他说如果你从东西方这样看的话，它是一条河，就是你这样东西方看的话，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看过去，就是那个河水这样流过来，你并没有发现说有什么不同嘛，从东到西。但是如果是说站在北方跟南方来看的话，他看到的可能就只有这边的水嘛，我觉得啦，他看到的可能就只有看到这边的水，然后这个只看到这边的水啊，所以就变到好像两条河啊，是不是这样？你们想到是什么？一样吗？差不多哈，那差不多就是有不一样嘛，那哪里不一样？那你们觉得是哪里不一样？啊？他这个譬喻，其实他是要说明五根跟五力到底是同还是不同啊？就是说如果是站在同一个流向来说啦，如果你是站在流向来说，比如说这个是根啊，五根的根，这个是力，如果你站在流向来说，性净念定慧五个呢，这样看过来是一样的，都是这五个东西，但是如果站在上下来看的话呢，它就有不同。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如果从上方来看的话，它是力；下方来看的话，它是根。如果站在位置不同来说，它可以分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站在它的项目来说，项目来说的话，这五个是一样的。那我们待会看下面呢，大家就会知道哈，嗯。所以五根跟五力呢，有时候你可以说它是一样，但是某些情况它是两个是不一样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76页。那它的经文当然76页最后面它还是说。五根如果修习多修习一样能够断尽烦恼，这个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对不对？ 但是第二笔你看到、哦、第二笔的是大笔婆沙论、哦、这里呢他就有说根跟利有什么不同。他说五根跟五利呢，他们都是五个心所，大家有读过白法就知道、哦、他就是五种心所，信静念定慧五个心所、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那下面呢就有人问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名为根还有利呢？那他就分辨了、啊、他说能生善法的是根，能破恶法的是利，就是他有力量破除恶法的是利、啊、那不可轻动的是根，能摧伏他是利。比如说树啊，他能够呢扎根是根，但是他能够抵挡那个风力啊是利。不是所有的树都能够抵挡台风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有足够深度的根才能够抵挡那个风的力，那能够抵挡的力量呢就是属于力、啊、他说适用真上是根，不可屈服是力。那所以你看到接下去他说，如果站在位置来说，下位呢就是根，有了根才能够展现力量嘛，所以上位的才可以称为力，有没有？但是呢他说如果论实际来说呢，他真实意来说，其实每一个阶位哈，这两种它都同时存在了，根跟力都同时存在啊。如果你没有根，其实也就没有力的啦，没有根它就没有力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他对于三宝，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自己修行的法门啊，他很有信心，他很有这个信根很坚定的话呢，那不管别人怎么跟他推销别的法门，他都能够不动摇，那个就是力啊，那个就是力、啊、但是我们很多凡夫不是啊，别人两三句话呢就把我们改变了，又换法门，对不对？一三五就念佛法门，二四六又拜忏，这样、啊、一三五二四六每次都不同、啊、那所以我们自己的根啊要，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学习禅修、啊、在南传也是如此、哦、他们是有这样说的，学习越多的法门它是不会乱的，它是不会乱的。就像我们北传有很多法门嘛，对不对？有念佛法门啊，有诵经啊，有拜忏，它是不会错乱的。这些法门它是会相辅相成。但是有一个情况呢，我们修行人本身要知道，就是你要去区别它，一个是主修，一些是副修。这样在南传也是这样哦，他说如果说你喜欢修安波念的人啊，你不能只有修安波念，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啊，比如说我生病了，那个气息啊非常的微弱啊，你观不到气息怎么办呢？那是不是那几天就睡觉呢？不是，他们在南传说你就要多学几个复修的。比如说我生气了，我遇到境界呢，我生气了没有办法修这个出入习观，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呢就修持心观，可以对治这个嗔心，所以这些持心观不净观就是它的复修。这样所以我们平常在用功的时候也是如此，你可以选择一个是你的主修，其他的是复修，这样明白吗？啊，所以在我们如果说主修的东西啊自己有力量的话，它就是有力啊，有根跟有力啊。好，接着我们看这个杂记论啊，那他分辨说这个根啊跟力的不同，他说差别呢，两者的差别就是能损减所对治的障碍，不可屈服就名为力啊。所以大家把那个力圈起来哈。那五力呢，所缘境等跟那个五根啊是相似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果啊，它的结果是有差别的。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果啊，哈，因果的这个果呢，就是能损减不信、不精进、不正念的这一种障碍，胜过于前。所以呢这个果就是力，大家自己写一下哈，这个果就是力，那个胜过于前，那个前呢就是根， 胜过于前呐、啊，前面那个前呢、啊，就是根五根的根，所以他说，虽然跟五根的所缘境啊，字体相似啊，都是性净念定慧这五个，但是五力的话呢，它是不可屈服，所以它的含义呢，跟前面五根是有差别的，所以五力呢，就别立为另外一个，这样可以吗？啊，嗯，好，据舍论。他说性净念定慧这五个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安排次第呢、啊、那他就解释了，他说于因果先起信心、啊、所以你看这里又出现因果了，对不对、啊、我们修学佛法第一个要对于因果道理啊、缘起道理啊、师弟道理这种啊要有信心，这个就是性根，为了成就这个圣道的果啊，我们要修种种的因，修种种的因地行，所以呢我们要次第起精进力，精进根，那由于精进呢，我们就能够正念于住在我们的所缘当中，这一种念力念根帮助我们成就定禅定，那由于心定了得到禅定呢，我们就能够得如实知，这个如实知就是慧根慧力，慧根跟慧力、啊、所以他说性净念定慧呢是有这样的修学次第的，不可错乱、啊嗯、好，再来我们看 五力的这个最后一部经、啊、那声闻圣者有五种学力，如来佛有十种力、啊、那这一部经就有提到说佛陀告诉比丘啊，他说比丘，如果有人能够观五蕴的厌离欲灭尽，他就能够成佛。那如果观察五蕴的厌离欲灭尽，他也能够成为阿罗汉，会解脱、啊、成为阿罗汉。那就有人问、佛陀就问说，那阿罗汉跟佛陀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都是观察五蕴的厌离欲灭尽啊，就是三法印啊，为什么会有一个成佛一个成阿罗汉的差别呢、啊、那佛陀就接着解释啊，他说第一种差别呢就是最后一行啊，如来等正觉，他能够呢先为闻法能自觉知，现法自知得三菩提，就是佛陀能够自觉，能够自己觉悟，他不需要听开示，他能够自己开悟的。77页，于未来世呢能够觉他、啊、能够说正法，觉悟声闻圣者、啊、说37道品，那也能够帮助呢这一些圣道声闻圣者、啊、能够证得究竟果位、啊、所谓得法能得，为治犯行能治，所以佛陀能够治戒、啊、能善知道善说道，为了众生做领导、啊、能够引导众生修行、啊、那所以呢声闻圣者只要奉行世尊的开示呢，他就能够证得、啊、解脱，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跟阿罗汉的差别，就是佛陀能够自觉觉他还有自戒，有没有？但是阿罗汉呢是没有办法，阿罗汉都是闻法才能够觉悟嘛、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自觉，没有办法自觉，那觉他也是很有限、啊嗯、第二差别那就是声闻者有五种学力，性净念定慧、啊、这五种力，但是佛呢有十力、啊、下面就是分别解释十种力、啊、那十力呢第一个就是佛呢知道处非处，知道处非处，这个处非处是什么呢？在角注39这边、啊、就是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有没有、啊、佛陀是如实了知的，什么事情是可能或者是不可能，佛都能够了如指掌。第二个力呢，就是佛陀能够知道三世的因果业报、啊、能够知道三世的因果业报。第三，佛陀能够知道呢这几种禅定啊，那修禅定呢如何能够避免杂染而得到清净的禅定啊？那这一个禅解脱三昧正受啊，脚注40都有 它都是禅定的译名啊。那因为我们定啊有分成三种，大家有听过吗？我们说修禅定很重要，但是禅定有分三种啊。禅定有分三种，得禅定呢有三种，就是未禅啊、静禅，还有呢无漏啊，有这三种定啊。那静这里不是清静哦，这里静是有漏，有漏世间定啊。那未呢，其实就是未着啊，有执着的外道的啊。所以呢，在论点里面呢，有说定呢有分三类的，不是说你得定啊就一定能得圣道啊。像很多外道啊，很多这些党基啊，他们其实也是有定的，你知道吗？但是他们的定呢是未定，就是会执着，用这个来怎么样呢？用这种通来去发财啊，这种就是未定啊。那静定呢，就是它是有漏的啊。那真正我们佛法要的是无漏的啊，无漏的定啊。好，第四种力呢，就是佛陀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给予契理契机的教导。知道众生的根性。第五，那佛陀呢能够知道众生的义解，这个义解呢就是号药啊，他能够呢针对众生的号药给他适当的药啊，因为众生有不同的号药嘛啊。第六呢，就是佛陀能够知道众生有种种的诸戒，这个诸戒呢就是种类啊啊，种类的不同啊。那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有分说，喜欢苦行的他们的戒观呢就会跟大迦摄一样，所以那些喜欢修苦行的比丘啊就会跟着大迦摄，喜欢修禅定的呢跟着谁？目犍连。那喜欢智慧的呢？舍利弗啊。所以呢每一种圣弟子呢有自己的戒观啊，就是自己的这种啊，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同的善根啊，那第七呢，就是一切智道，一切智处道，有没有？《大智度论》里面的解释哈，它的组合有一点不同啊，《大智度论》第七个的解释呢，他说是一切道，还有智处，他把它这样子来解啊，一切道是一个词啊，就是善恶道，就是一切道。然后呢，智处呢，就是去的地方，往生的地方啊，智道嘛，对不对？是吗？智什么？智处啊，哈，智处，能去的往生的地方，这个是往生的地方。这个一切道是善恶道。善道跟恶道啊，那意思说佛陀能够了知众生往生啊，啊死了之后呢，他是往生善道还是往生恶道的去处，佛陀都了如指掌啊。第八，佛陀有这个宿命通、宿命智，也是超越声闻的啊，他能够看得更广啊。好，我们看78页。那第九个例呢，就是佛陀有天眼通啊，也是能够看得更长远、更微细啊，众生的业力轮回等等。那最后一个例呢，就是佛陀有漏尽力啊，漏尽通啊。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哈、啊，这个实力呢，只有如来佛啊可以成就的。所以说，如来跟声闻的差别就在这里啊，声闻有五力。佛有实力啊，那大家在这里呢，你就可以发现呢，其实在阿含经呢还没有什么提到说声闻有习气的、哦、还很少的，很少有说声闻有习气的，在阿含经很少的啊，几乎没有。所以真正说阿罗汉有习气、哦、是在部派的论点开始才有，早期的这些阿含经比较没有啊。所以你看哦，它比较声闻跟佛的不同哈、哦，它实力里面没有列出 喜气的，对不对？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啊。好，那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的这个安波念入门。安波念入门，大家有先看一下吗？有哈，那我就可以问问题了。有看得懂吗？看得懂吗？这么安静呢？其实这一个哈，这一篇文字哦，其实是我笔录的，是我笔录的，我写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呢不给录音啊，不像你们这样又可以录音又录影哈，不可以哦。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老师不给录音，就是你自己做笔记，像你们这样写，然后我把它写出来的。这只是我的文章里面的三分之一而已，啊，这一篇安波念的禅七，不是禅七哦，禅二而已，还是禅三？那我上完之后呢，我就把老师的教导呢，把它笔录出来啊，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安波念啊，所以我就是把它笔录下来啊，那我有请老师给我订正过的。就是这个老教导禅修的老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波念入门啊。那安波念呢，就是入出习惯。我们在之前哪里上过呢？在哪里？生念处，还记得吗？啊，生念处的第一个啊，生念处有14个方法，它就是第一个啊，在长部的。生念处来说，它是第一个啊，就是入处习惯。那这一个安波念呢，也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所修的入处习念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对不对？我们释迦牟尼佛是修这一个的。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记载，他是修这一个法门成佛的啊。那这一个入处习念呢，为什么这么普遍呢？在我们北传佛教里面禅修啊，基本上都是用数息观，对不对？它就是安波念的入门啊。因为在所有的禅修里面呢，安波念跟四无量心是最不会有问题出现的，最不会有问题啊，因为它是比较少副作用的方法啊。那所以很多人都用这两个方法。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那安波念的操作呢，一定要有先前的理论了解。这个理论的部分我就没有贴给大家了，因为很长啊，很长。那我是把这个实际练习的部分呢贴出来而已，前面的部分我没有贴给大家啊。那如果有了这些基础，那接着呢，我们来学习这个入处习念呢，那的修学次第啊，你就可以。掌握怎么样修入处习念啊？我们看第二段啊，安波念呢又被称为入处习念啊，它的次第呢，从经来看的话，从阿含经来说，它有四个步骤，大家应该还记得对不对？第一个是入处习，第二是长短习，第三是片身习。第四是子身习啊，四个。那但是呢，我们那时候禅修的时候呢，老师说第四个阶段，因为我们还是基础班，所以他没有讲解，他只有讲解到第三个步骤啊。那在南传的论里面呢，他就有用这个在修禅修的时候呢，他就用三种相来。铺陈啊，就是片作相、取相跟事相啊。那这三种相呢，这个相就是征兆或者标志的意思啊。片作相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准备啦，事前准备。那取相才是真正开始修啦啊，取相才真正开始修。事相呢已经达到某种定力了啦，事相啊。那这个是论啊，论书的归纳， 那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啊，就是我的师兄啊，他就把这两个经跟论呢结合一起来解释啊。所以下面的修学的步骤呢，就是两个一起说的。第一个偏坐相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啊。偏坐相呢，就是准备相，预备功夫，预备工作啊。我们要修安波念之前啊，这个我也是跟大家解释过的。那一般人呢，如果你直接看阿含经的话呢，他就是教导你要开始注意入出息啊，长短息、片身息等等。这一些呢，直接从经文的次第入手的人是善根深厚的人才可以，否则的话呢，他要在这些步骤之前呢，要加四个前方便啊，四个准备工作才进入的话呢，会比较顺利啊。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根性没有那么利的话呢，我们就要做一些事前准备啊。那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将注意力呢从外收摄向内，以全身为我们的目标，所缘大，心就容易专注。这个我有讲过，对不对啊？把散在外面的心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来，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把这个注意力慢慢缩小到脸部。第三个步骤呢，慢慢把它缩小到人中啊，鼻端的地方。那鼻端的地方就有三个点，你要先把它观察出来。第一个就是 A， 第二个就是 B， 第三个就是 C 啊。A 就是气息啊 ，A 英文就是 A 啊，就是气息，就是我们入息跟出息的境啊。这个息呢，就是我们的所缘境啊，就是我们要观察的目标啊。第二呢 ，B body 就是身啊，就是我们的身。身呢，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整个身体，是我们鼻端人中的那一个皮肤啊，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接触是根啊，是属于根啊。C 是 contact 啊，就是 A 跟 B 的接触点重叠处。被称为触，所以C就是接触点，接触点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呼吸之前呢，这三个 ABC 要先抓出来。第一个就是气息，第二个就是人中的这里的皮肤啊，这个根啊。C 呢，就是两者呼吸跟皮肤的接触点啊，接触的一个地方，接触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看最下面那一段，在了解这三个点之后呢，我们就要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培养定力修止，所以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息上面，重叠处啊，就是接触点上面，因为我们要培养定力啊。那如果把注意力呢放错地方，比如说我们去注意 A， 就无法培养定力。如果去注意 B， 注意身体的感受呢，比如说四大啊，冷热啊，推动啊，坚硬啊，粘着啊，这些是四大的特性。那如果我们去注意 B 的话呢，这个身体的感受啊，就变成去修四大分别观了，不是在修安波念。所以我们就要清楚说，我现在学习安波念，先不要去注意 A 跟 B， 我们把注意力要放在 C， 啊，呼吸跟皮肤的接触点上。OK， 我们看第二页。上面所说的 A 跟 B 不是没有用的，啊，不是没有用的，只是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是要培养定力，所以呢，我们先不要去观它而已。不要把注意力放在 A 跟 B 啊，因为他是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才观的，就是 A 跟 B 啊，是修观的时候啊，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才观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是希望培养定力，所以我们要观 C， 要观 C， 这样可以吗？啊，那第四个前方便呢？他说， 老师说啊，他说可以增加属习的方法啊。那南北传属习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听说哈，缅甸呢有一个禅师，他属习，你知道他数到多少吗？数到多少吗？你知道吗？数到一万，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回来数一。你们要试一下吗？那很特殊的修法，但是你去看那个大毗婆沙论哦，它也有很多种，很多种的。有一种是什么？如果说你看到我们数一，一次出去进来这样子一圈是数一嘛，对不对？平常我们是这样，我们这样子有时候也很容易中断的，你会发现很容易中断，对不对？又从头数。有时候数了半小时还是数到一二三，又回头一二三，一直没有办法数到十，就证明我们很散乱，我们很散乱。所以呢论点里面呢有教导一些数法，很好玩哦，它很好笑。你去看大毗婆沙论啊，在应该是在卷二十三还是二十四，它有它的数法，有一种数就是两个数一，就是呼出去吸进来，呼出去吸进来，两圈你数一，两圈你数二，所以你就更加的要专注啊。如果你不专注的话，现在第几个气息啊，你忘了又从头再数。那有一些论师说，有一些是你要跳着数，比如说这样子一圈一，然后呢你二不要数，三的时候你才数，你就是数一三五七九这样，二四六八十你不要数。他就是呢把那个数数目的方法给他有时换一下，让你不要那么容易掉举啦。因为我们的心有时候呢习惯了一到十之后呢，他麻木的时候他数一数也会睡觉的，对不对？你就好像我们念佛嘛，你没有新鲜感嘛，一直都是念这个四个字而已，你很容易有些人就能够度孤。所以有时候呢你要站着念佛，有时候要坐着，有时候要站着，有时候念，你改变姿势呢它就不会昏沉。所以数习也是如此的，你一个方式呢习惯了之后呢，你不去变化它，你麻木了你就会昏沉，你就会昏沉啊。所以我才说嘛，有些人打木鱼哦，或者是打大庆啊，那个思想已经不晓得飘到哪里去，也不会打错，你知道吗？因为他同一个动作已经做很久了，他不会，他散乱了，他也不会打错的，闭着眼睛也不会打错啊。想到哎，等一下要煮什么菜哦，他也不会打错，你知道吗？他也不会打错，也不会念错，但是呢，就是散乱了嘛，就是散乱了啊啊！但是我们自己不去控制他的话呢，他会养成习惯。所以数习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看这里啊，他说虽然方法很多，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复杂化，我们还是先用平常大家习惯的一数到十。他说啊，禅修者你要先分辨 ABC， 然后将专注力呢放在 C， 运用数习的方法先培养念力，正念啊，就是你一到十一直要强迫自己把这个正念培养出来啊。如果正念呢能够持续的在一个所缘上不乱，至少多少分钟？十五分钟，会不会很久啊？不会。但是对我们来说容易吗？也不容易耶啊。所以你看哦，我们其实我这个师兄在教禅修哦，他很有善巧，因为他教禅修已经教了二十几年了，他很有善巧，就是你他不要求呢禅修者一定要做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不是，你能够十五分钟不散乱，这个是基础，这样大家就不会有压力了，对不对？十五分钟，但是想想十五分钟也做不到耶，很多人。所以呢你看哦，用这种善巧呢让大家对这个禅修啊专注正念培养啊不要觉得害怕，那你从十五分钟开始慢慢呢再加时间啊，十五分钟做得到之后呢慢慢再增加时间啊。那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说，他说至少你有十五分钟时间或者以上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数目放掉，一到十的数目你就放掉啊。如果你十五分钟不会散乱的话，不会中断， 你就可以把树木放掉，那开始呢去培养正知，就是去观察习入跟习出，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相啊变得更加的稳定。那到这里呢就是经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步骤，入出习啊。所以呢我们从拔取所缘呢，就是能够把握住这个所缘的息点呢，那可以借助这种属习观让我们住在这个息点上面，这个就称为片座相啊，就是把心收回来住在这个人中这个地方啊，注意息的点啊，接触点，然后呢让自己不散乱啊，开始注意入息跟出息，这个就是叫做片座相啊，就是准备相啊。那如果说我们的心专注在同一个相上面呢，就是培养正念。那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啊，习是进跟习是出，这个就是培养正知啊。所以正念跟正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单纯的同一个地方叫正念啊，那一个呢你要去清楚了知进跟出两者的不同，这个就是正知啊。所以正念跟正知它是有差别的啊。正念呢是培养定力，正知是培养观力。好，所以它这两者有点不同的啊。好，我们看取相啊，刮胡二。我们有了片座相的基础之后呢，接着要看取相啊。他说，就好像这个图表哈，我们这个呼吸就是风啊，就是静。那我们的人中鼻端的皮肤就是身根啊，那两者的接触点就是我们的片座相啊，就是我们的所缘境。那这个触点呢，当我们能够呢15分钟不散乱之后，慢慢的它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取相，把这个所缘呢转换为法所缘。法所缘的意思就是纯意识啊，因为我们在注意呼吸的时候，如果还是感受到它是在我们的人中的呼吸进跟处呢，还是身体的碰触的话，它还是属于前五识身识啊，前五识它是不能够得定的。那它要从身识转到意识才能够成就禅定，所以这个法所缘就是纯意识，纯意识啊。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专注于入出席，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从前五门，就是前五识的身门起步，特别是身处啊，就是息点上面。那上一个片座相的重点呢，不外乎就是注意力放在身体上面，之后呢就寻求更维系的这种接触点为目标。为了加强息点的念力呢，增加一个数息的方便，当数数目稳定之后呢，那就要增强正知，把数目放掉，清楚的去觉知呼吸的进跟呼吸的出，这个就是完成第一个阶段的功课，片座相。接着他就说取相了啊。那若详细说，以息点为目标啊，这个触点呢其实是属于真实法。这里所谓的真实法呢，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不离开我们的五蕴身心就称为真实法。那真实法呢有四大的志向啊，地水火风啊，就是坚实暖动的志向，也有共相，就是四大呢它都是所有的法都是生生灭灭的，这个就是它的共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现在的重点呢是在修定，不是在修观，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分别这个触点的变化，或者去观察这个皮肤的冷热啊，不要去观察这个冷热，因为这个是属于四大。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触点上就好了，只要一直保持在这个触点上，让它保持不变啊，那这个就是修定的一个方法。 那论书呢有一个譬喻说，就好像一个军队啊进出了这个城门，那军队进去城门出来城门都经过城门嘛，所以守门人呢他只要知道兵进或者兵出就好，他进到哪里出到哪里你不要理他，你只是一个守门人啊，你只是守门人，只要知道他进跟出就好，那你保持在同一个点上久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培养出所谓的禅相。禅相再进入四相啊，就是我们三种相里面的最后一个啊，那这个就是修学的一个步骤啊。那接着呢他说，这里要分辨的就是息点跟触点呢，是由于身门身世啊进入意门法所缘的关键啊，所以我们修安波念呢是从身世转到意识的一个修法，这个是安波念的这个方法的要求啊。所以呢只是说在片坐相的阶段呢，他的中心放在身门放在身世啊，然而只要加强正念正知之后呢，自然的慢慢他就会进入到意门，就是意识啊，法所缘啊。我们看第三页，所以行者的内心将不再是以身根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了啊，因为他已经慢慢是纯意识了，那身体的冷热呢他就没有感觉了啊。好，接着第二个取向的学习，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取向，也还是前五世的前五门的感觉，他站的时间不多啊，很快的他就从身处呢转到意识法所缘了啊，从进入法所缘啊，就是意识的状态的阶段呢，那强而有力的正念正知就会升起，那这个就是契经里面所说的入处习培养啊，从入处习培养出长短习。所以如果这样子归纳来看的话，片坐相呢就是到达入处习，对不对？第二个阶段呢取相的话就是到达什么长短习，所以它就是这样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啊。那长短习呢就是在息点上你去觉察进出呼吸摩擦时间的长跟短啊，但是你不要去比较说这个呼吸进来的长下一个呼吸进来的短啊，你不要去比较啊，你一旦比较分别呢就是落入妄想啊，不能成就禅定啊。所以这个阶段呢你只要觉知跟体验呼吸同一个点上摩擦时间的长短就可以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长短习维持在15分钟以上，那就可以练习第三个步骤片身习。片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身就是呼吸啊，就是指呢入习跟出习的初中后一切过程你都能够了如指掌。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更要加强我们的正念正知，去体验呢呼吸在接触点上的整个过程，初中后呼吸进跟呼吸出你都能够如实了知。那注意力呢就不要去观察它的长跟短了啊，你只要知道它初中后就好了。当我们能够了知全息啊，就是初中后之后呢，没有一个漏失，那在这个稳定的点上呢，慢慢的他说就能够培养出禅相。那要出现在息点上的禅相才是正确的禅相，就是在你注意这个接触点上出现的那个禅相才是正确的，如果它出现在别的地方就是不正确的啊。等到这个相稳定之后呢，你才把注意力呢转移到那个相上面，否则的话呢不要去注意啊，它出现任何情况呢你不要去注意它啊。 所以呢，他说我们这一次学习呢，是因为设定的目标是片座相还有取相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跟学习注意所缘的一个过程啊。那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学习的一个阶段性啊。好，第三节说啊，从这个安波念的理论跟实践来看呢，其实它是有一个修学步骤的啊，它是有一个修学步骤，就是片座相、取相跟事相。片座相呢，就是要先让我们呢、我们直接看下面啊，这里有一二三，有没有？那我有把它归纳出来。片座相呢，就是准备相啊，就是重于前五事啊，就是身事的拔取所缘啊，就是不要去注意 A， 不要注意 B， 要注意 C， 这个是第一步。那取相呢，就是从生根生世呢转到意识啊，慢慢转去意识。那事相呢，就是纯意识，就属于欲界心跟色界心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啊。那如果是配合经文的话呢，三相呢配合经文，就是片座相呢，它就是把正念呢拔取跟守住所缘，正知了解呼吸的进跟出，那这个就是经文的注意入处习。第二取相，就是经文的什么长短习跟片身习，对不对啊？那第三个事相呢，就是我们没有学到啊，就是止身习啊，就是要成就禅定了啊，他已经有禅相了。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呢，老师说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方法，你要清楚我修安波念呢，安波念有哪一些方法啊？片座相要先做好，然后再进入取相啊。那加行啊，就是自己的用功。第三个就是每个人的善根不同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方法要掌握清楚，然后要决意自己要练习，那最后能够达到的结果，这个就要看自己的善根了啊。所以下面呢就是三个共勉啊，我们老师跟我们共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升起欢喜恭敬的心，我们对于教导的老师还有方法，我们要真诚的想要学。第二个，我们见到这个欲望世间的种种的过失啊，我们想要出离，成就禅定，成就智慧。第三，我们要有决意心啊，就是我们发愿，我们这一支香的专注力10分钟、15分钟不要中断，那自己要跟自己下这个决意心，不要呢自己不下决意心的话呢，就会懒懒散散。那所以修禅定啊，修智慧都是如此啊，这三个步骤呢都是要谨记在心，就是要升起欢喜恭敬的心，然后见到世间欲望的过失。第三，要决意不断，要达到目的为止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当初呢我在学习这个安波念的时候呢，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开示啊，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受益了啊。那把它记录下来，希望对大家在修念佛也好，或者是你修其他的法门也好，那这些步骤呢就是从五识转到意识的一个过程啊。那希望大家有因缘啊，多看几遍呢，去揣摩里面的修法，那慢慢呢你就可以掌握到一些窍门啊。好，那我想我们这一次上课呢有把预设的进度都给大家说明了啊，还不错啊。好，那我们来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
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
共振菩提度有情。